话说千头万绪在心中打鼓
啊，
满腔疑惑胜半罐鸡汤。
嗯，
韭菜盒子我何言见主啊。
是啊，小龙蒸包你闷得发慌。
哎，
咋办？
那你们说啊。
五仁月饼伺候。
好嘞。
大家好，蒙哥好。
咦，小园子好。我们今天
欢迎来到五仁月饼。
今天五仁月饼只有两个人，可是呢我们是受另外一个人的托付来做这个月饼的。
嗯，
因为我们在讲这个跟爱克雷西亚跟教会有关系的这些名词动词形容词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哪一个字是比较关键性，把它弄清楚了呢，其他东西都会比较容易摆对地方。我一直找不到这个词，结果那天海星跟你说他觉得我们一定需要赶快做一个什么词啊。
他说我们需要赶紧做一个服饰。
哦，服饰，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是有感而发呢，还是他受了圣灵的启示呢，还是他睡到半夜的时候突然有天使跟他说话呢？
他大概是去了教会以后有感而发吧。
他说好久没到教会去了，是不是？
是的，去了一趟。哎呀，嗯，事情是这样子的，
嗯，
不细说了，反正就是有一个呢，大概是很容易跟人起冲突的一对夫妻。哎，当然我们算是第一次去这个教会吧。这一对夫妻怎么，哇，好像说话无比的冲，让我跟海星都是大为震惊。因为他们据我们所知呢，他们也在教会六七年了，说话确实是非常的冲。当时正好对着我跟海星，我俩就莫名其妙啊，因为我们这就是正常分享，怎么就对我们这么大的意见呢？
嗯，
然后跟我很要好的这个姐妹呢，她就说，嗯，其实他们真的是在教会热心服侍的。
哦，
且不说热心服侍吧，就是服侍这个词，我跟海星从八九年前，就是我们刚信主一年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非常可能跟一般他们所说的热心服侍有不一样的看见，不一样的理解吧。他们有一个教会传统，就是哪个小组的人要走呢，
嗯，
这小组就会为他举办一个追思礼，哦，不是追思礼吧，那个送别会，说错了错了，嘴瓢了嘴瓢，就是一个什么欢送会。哎，我为什么会那样一不小心嘴瓢了？因为有些弟兄姊妹就觉得很不爽，就说，哎呀，欢送会说的这些话就跟追思礼拜的才说的一样，那人生只有两个时候能听到这么多的夸奖自己的话，一个就是追思礼拜，所以我们最后就经常说着说着嘴瓢了。好，这个欢送会呢，我们且不说是有没有必要，当然也是好事吧。但是当时海星他们组有一对要搬到加州了，然后小组的负责姐妹、负责弟兄呢，办欢送会就办吧。后边偏偏要加上一句，他们为教会做了好多事儿，他们为小组服侍了好多，
劳苦功
高。哎，对，哦，那如果他们这个都叫服侍很多的话，感觉只有我们这教会没走的也应该欢送一下，至少要搞个服侍表彰大会，否则怎么能让大家觉得是平衡了呢？什么是服侍呢？因为他们当时做的呢，就是本来呢一人一句读神的话挺好的，结果呢这个弟兄就拿了一个 speaker， 直接声音放就得了，大家还要读，你看大家要是读的话，哪儿有嘴巴吃这姐妹发的零食呢？所以这种服饰呢特别好，至少服饰了大家的味蕾，必须必须得欢送一下。那海星回忆了这件事呢，你也知道我们刚刚长途旅行过，那海星就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来聊聊这个服饰。
哦，
可是他今儿没时间，就我们俩了。
有啊，这个独到之处，这个就是我在找的关键词之一。可是呢，虽然我们这个网上的聚会啊，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我们这一小群人呢，一个星期在网上要聚好多次，也是可以一边吃零食的。尤其像我们里面有个多佳姑娘，嗯，她总是在吃东西。
没没没，人家就是吃烤红薯。
我们也在查这个词，侍奉啊， 服饰啊，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所谓的神学面子。但是我们查的时候没办法查得太理论啊，太枯燥，所以我们就查了一些实例。如果愿意去读圣经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入手点。摩西的侍奉是什么？撒母耳怎么侍奉？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撒母耳的侍奉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呢？比如说当约柜被掳走了以后，撒母耳为什么不出面呢？对不对？那时候大家都知道神立他做先知。小圆子也说了，这《申命记》里面神借着摩西的口说，将来神要从你们的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哎呦，过了几百年出来一个先知撒母耳，大家都认为是他了啊。其实这个先知当然是指着基督而言。那撒母耳在以色列人中间他的威望是非常高的。那像约柜被掳又送回来这件事情，他居然不处理，是吧？他这个不处理呢，是对呢，是不对呢？你假如不从侍奉这个角度去读这段圣经呢，你就会把它当成一个事件就忽略过去了，对不对？可是这整个事情到扫罗追杀大卫，撒母耳一直都还活着，那撒母耳的侍奉他也没有出来摆平这件事情啊，他到底是失职呢，还是他那样的侍奉才是对的侍奉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对不对？比如说在北美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啊，地方教会系统年龄很大的一位弟兄，他就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约柜。
哦，
大概的内容就是责备以色列人，当初呢示罗的会幕里面没有约柜了，他们还来敬拜，这是一件很怎么讲，很讽刺的事情。教会里面失掉了主的同在，可是大家还拿教会好像过节一样，对不对？
嗯
啊，所以他把这个当成一件负面的事情来看，这样看是无可厚非。可是里面至少有两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约柜没有回到会幕里面跟撒母耳的侍奉有关系。你如果说这件事情是错的，那么撒母耳是错的，偏偏圣经就说了一个没有约柜的会幕，撒母耳就让他这个样子，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倾向耶和华，对不对？
嗯，
那这个跟他不做有关系，这侍奉他的侍奉不是看见对的要去做，看见洞就把它补起来。
嗯，
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说当主耶稣来的时候，那个第二圣殿里面也是没有约柜的。
嗯，
对吧？
是啊，是。
那难道约瑟玛利亚带着耶稣去是错的吗？嗯，所以从侍奉这个角度来讲啊，要考虑的事情很多。
考虑的事情很多，蒙哥您有所不知。就您刚刚讲的这一段，上周吧，正是因为我们在分享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是这么说的，这就是因为这个侍奉的观点不一致呢，就遭到了那个热心服侍的弟兄的
啊。他说你们这样的结论是不对的，是吧？
其实他都没听明白我们在说什么，他就不准我们说了，不准说了，咱就做节目说呗。
下次萌萌哥就陪你一起去，好不好？
好。也、yeah, 精准投喂。嗯，
这个侍奉与否在教会里边被这样的看重，从两方面讲。一方面就是说我这种老华侨啊，大半辈子都住在美国，在美国的华人教会里面进进出出，自己也舔为这种台湾来的老基督徒，我们有一种心态。这不是讲别人，就是说你很难免的，就是老基督徒可以专门哄这个忽悠这个新来的基督徒。
哎呀，那是你们当兵的都忽悠新兵，对不对？
就这么回事。因为他没当过兵嘛。
嗯。
我们当过兵，对，我知道当兵怎么回事，对吧？
嗯。
可是我们当兵也是跟老兵学了。
对对对。
我们来美国的时候。虽然台湾有教，可是大部分那时候在美国这个校园里面啊，信主了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也都是没有经过教会的，那跟谁学呢？跟美国人学嘛，美国人怎么搞我们怎么搞。然后美国的教会开始走下坡，华人教会开始走上坡，你要去网上搜一搜统计数字啊，有多少华人的教会买了美国教会的建筑，
还需要上网搜吗？我这身边都我数数哈，1、2、3、4，嗯，我知道的就四个，
就是他们说的在洛杉矶是几百家、300家是500家，总之呢，萧规曹随，在美国怎么立足，我们就在美国怎么做。等到这个改革开放，国内的弟兄姐妹出来的时候， 那他们就是我们的新兵啦，我们就是他们的老兵啦。这老兵我们在台湾当兵的时候有个名字叫做老鸟。你来美国信主之前你知道什么叫教会吗？
不知道，我们那时候其实只知道什么是教堂。
啊，对啊，教堂。跟你讲教堂跟教会的分别，哎呦，你们一听非常的高深。然后基督徒要怎么办？基督徒就是要在教会侍奉。
是，对，侍奉其实跟服侍，我们就是想讲这个词。
对，侍奉、服侍，你在圣经里面找这两个词，你大概就可以读的差不多。那这个教会的侍奉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也是学来的，长时间观察下来呢，我们这些台港基督徒很容易有一个心态，在教会的侍奉呢，是我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
嗯，
因为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跳舞，对吧？那我干什么呢？星期天上教会，
有个事儿做吧。
上教会干什么呢？那当然你要打扮成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样呢？
啊，什么什么？哦，不知道。
人模狗样子。
哦，对，反正要打扮一下，对。
要打扮一下，你慢慢从这个小鸟爬成大鸟，大鸟爬成老鸟，那很多的事情呢，你说了算嘛。一些比较德高望重的事情，比如说主日的时候要分饼杯。
您说德高望重，我怎么老想到那个什么得道高僧？
那是有点这个味道。
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对，
你想总得有套像样的西服吧？哎，
那当然了。必须的，
走路会像个样啊，能够摆出非常慎重的表情，恭恭敬敬的把这个盘子还有这个奉献袋儿，还有很多教会还传这个奉献袋儿的。
嗯，
然后这个周报要怎么做，报告要怎么说，领会要怎么讲，开头祷告要怎么说，主啊，什么时候要叫弟兄姐妹站起来，什么时候要叫弟兄姐妹坐下去，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侍奉。然后呢，教会需要建堂的时候，需要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大弟兄都要坐在一起开执事会儿，把这事情办妥了。久而久之呢，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不可缺的一部分，很重要。
那是，
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对，这也应该的嘛。只是说，当你的侍奉多起来的时候，你就开始相信这个就是侍奉的真意。我们彼此也是这样看的，就啊，这个弟兄很有侍奉。这个弟兄很热心服侍，
对，
都是拿这个东西来的。他也很危险，为什么呢？因为这成了我们的，在别人看起来你这个真的就是你的消遣，你很乐意做的事情。我这样讲好像很不敬，但是真的嘛，因为你要看他不在教会的时候，他和世人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哎呀，其实是这样的，不信的人呢，他看我们在公司里那个叫什么打工，在教会呢就是侍奉，换一个地方就换一个词，天主教的什么弥撒，什么什么教呢敬拜，跟平常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没什么不一样，只是换一个词而已。
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就成了一台戏给自己和别人观看，
还自己看得爽啊，
越看就越入戏，越看越彼此恭维，很少回到圣经里面去看到底侍奉是怎么回事。我绝对没有说贬低我们这类侍奉的价值，可是我觉得我们自己把这个价值抬得太高了。因为我们要查这个词很简单，我们不是要一个什么高深的神学，我们只是到圣经里面把它打开来看看，圣经尤其是新约里面侍奉或者服侍这个词它到底是怎么用的，一定是从这里开始。
对，什么还是要回归这个本源，
读了以后跟自己比一比，你很快就会发现说我们的偏差很大。
我们不能让外人甚至我们自己人都认为，哎，侍奉其实就是在教会做个事儿，安一个比较好的名声，对吧？就像是这个雷锋做好事，好人好事。
那很可怕的就是说，当你们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大批的解放北美华人教会之后呢，你们怎么侍奉也是跟我们学的。
那当然，
这有点可怕，所以我们需要回去看一看那个侍奉到底怎么回事。在旧约里边呢，很多很多讲到服侍服侍服侍啊，在新约里面没有这么多。如果我们先从中文的服侍来讲，如果从侍奉讲呢，也是一样，旧约里面非常非常的侍奉耶和华，不侍奉耶和华，侍奉偶像，随从他神，都是侍奉侍奉侍奉。你一看新约，你应该很快就会有一些觉悟，知道我们对于侍奉的这个定义可能都搞错了，真的可能都 搞错了啊，我们就按照顺序来，把侍奉跟服侍摆在一起。路加福音第一个地方就是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所说的话，他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拯救，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拯救教，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讲完了就指着他的孩子说，孩子啊，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我们就看见施洗约翰住在旷野，心灵强健，吃的是蝗虫野蜜，到了时候他就出来传这个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哎，他没有去哪里侍奉啊，我们每次要去的那个地方侍奉他没去啊。
没有，他们要去旷野，
他没去教会，他也没去会堂，他也没去圣殿，但谁敢说他不是在侍奉神？因为他是新约里面第一个侍奉的榜样，在新约里面所说的侍奉，甚至在旧约里面所说的侍奉一样，他那个侍奉的对象是他，是耶和华，是神，那个叫做侍奉，不是在教会里面做事。你说我在教会里面做的这事儿就叫做侍奉神，那是你自己的等号。我们不是说那个不是侍奉神，可是从侍奉的本意来讲不是这样，所以这个只能算你的娱乐，你生活的一部分，你的消遣，你做得很开心，感谢赞美主，可是那个是不是用圣洁公义行在至高者的面前侍奉他？不是啊，侍奉第一个条件就是天使长加百列讲的，势力在耶和华面前，侍奉神叫侍奉，不是侍奉教会叫侍奉。
那也要服侍人嘛。
那再说，可是我们心里面你自己需要去问一问，圣经里面用这个侍奉这个字是非常严肃的。你说哎，我很前进的去分饼杯，好，感谢赞美主，但是这个是不是圣经所说的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侍奉他？那这句话放在一起就知道，这是在讲我们在教会的行为呢，还是在讲我们这个人一生在神面前的生活，是哪一个？
那这完全就是一生在神面前怎么生活，怎么活在面光之中。
对呀，你跟你在教会做了什么有什么关系啊，跟你在教会不做什么也没关系。
尤其是以弗所书说不要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
对呀，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啊，服侍往往，所以我说嘛，也是给自己和别人观看的一台戏。你做得好，感谢赞美主，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把那个东西的比重看得太高了，我们用这个侍奉来衡量人，但是其实在教会的这种侍奉还很容易藏一些猫腻。
什么猫腻？
我最近给你们学的，我以前根本不知道这字是什么意思。
人家小猫吃腻了。
你要打入一个教会的权力中心，怎么样进到一个教会里面，很快的能够站到主导的地位，站到做教师的地位，那就跟你的侍奉有关系。
当然了，那必须的呀。
侍奉可以是你的近身之阶，但是你这个侍奉到底是什么，它的动机到底有没有掺杂一些并不讨神喜悦的东西，只有你自己知道。
那真的是，
而且你这样侍奉又把这个教程侍奉，把自己当成一个所谓侍奉的榜样。
哎呀，就当是在这个服侍之路上的实习。
所以你看我们这些北美的华人，我们现在都已经到七八十岁的这一代，从台港来的，那都是在耶和华面前英勇的猎户，在世上也是大英雄，在教会里面也是能侍奉，你说什么我会什么。没什么教会里面的侍奉我没做过的。
哎呀，
你算算看吧，是不是都是这样子？
那是，
一个个能言善道，有资历拿出来，哎呦，这个人是多么的了不起，多么有成就！你看看他来做我们的讲员，他跟我们讲圣经，那肯定是很好。他在教会有没有侍奉？有好多侍奉，他又是长老，又是各特会的讲员，又是这种大会坐在最前排的那种中心人物。哎
呀，那是的，你介绍讲员，那肯定有一堆前缀了。
所以那种的侍奉跟这里所说的侍奉，跟施洗约翰的侍奉是完全不一样。施洗约翰穿着是骆驼毛的衣服啊，吃的是蝗虫野蜜，他是生在旷野，心灵强健，
那您说做实际的这个，这就不叫侍奉吗？
哎，那个再说，我们现在把这个侍奉的观念弄清楚，这是第一个人物。第二个人物，嘿，也就是讲侍奉最经典的，其实是谁呀、啊？哎呀，想不到，在新约圣经里面，一句话把侍奉的本意全给你讲清楚了。小圆子，猜猜是谁呀、啊？
新约里，
读懂了那句话，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侍奉。
难道是马太福音主耶稣跟撒旦说的？
马太福音撒旦跟主耶稣说的
啊？
因为撒旦讲的是你若俯伏拜
拜，
俯伏拜就叫做侍奉。为什么？怎么可以这样讲？主耶稣替这个俯伏拜三个字定义的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
对呀，我刚不就说这一句嘛？
就是，那你就大胆说出来嘛，对不对？跟撒旦一样，就大胆说出来嘛。
哎呀，那我不敢学，我不是不敢学，我就不想学。
俯伏拜，什么是俯伏拜啊？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五体投地。为什么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因为你若俯伏拜，你只能拜一个方向。
那是。
俯伏拜就是把你完全臣服在这一位的面前，而且这个俯伏拜是特别讲到你的什么东西拜啊？身子，哎呀，
因为不俯伏的话就可以转圈拜。
他不是说你的心灵啊，哎呀，你的时间呢、啊？你的金钱呢、啊？你的礼拜天呢、啊？不是哎，这个和保罗在罗马书八章讲的一模一样嘛。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什么东西献上啊？
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你们这样干什么？侍奉。
侍奉。
这个叫侍奉，你的身体献给神作为义的祭具，那个叫做侍奉。不是说你在教会做了什么事情，这个侍奉仍然它的焦点。它的聚焦的中心是非常清楚的，是神，不是教会，不是教堂，不是建筑，甚至你可以说不是人，那个都是次要。
嗯，
你这个人必须是俯伏拜神，是将你的身子，将你的手，将你的眼，将你的脚，将你的舌头，将你的一切完全放在祭坛上献给神，是你的身子，你的身子，你的身子，不是别的东西。不是你的金钱，不是你的口才啊，不是你的时间去做个讲员，不是。
哎，蒙哥，
嗯，
那我觉得这既然是当献上当做活祭，对吧？那在教会里做什么事儿，那可不就是侍奉吗？那在教会吃巧克力也算吗？
所以啊，这东西只有你自己知道啊。他的单一的对象，单要侍奉他。你要知道你是活在神面前的人，这个跟我们前面所讲过的分别为圣，承接圣旨，是蒙召的，是神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的一批人。这一批人只有一个单一的主，我们的生活行动，我们的思念，我们一切的决定是对着这个神来的。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位主的门徒，那你在教会一定会有许许多多服侍的表现啊，
嗯，
你也不会把那个当成一个很重要很特别的事情，因为你进不进那个教会的门，不管今天是星期几，你是一样的，一样。主耶稣把他在世上他带领门徒这个所有的过程也是用一个词来形容，我在你们中间如同什么服侍的人。
哎，为什么我们要从新约开始讲？实际上这个讲到侍奉，讲到服侍，我首先想到的还是摩西呢。
这不错，你的确可以从旧约里面得到很多很多很多的榜样。
嗯，我不是想到摩西的榜样，我想到的是神召了摩西以后，让摩西到法老面前说什么，让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
嗨，这就对了，你这叫旧约的侍奉，跟新约是一样的，因为魔鬼一出来，他就是在侍奉这件事情上，你的身子俯伏拜我这件事情上，这是他的必争之地。我们的身子是兵家必争之地，当时百姓都不知道到底出去干什么。
嗯，
神跟摩西讲，这个以前我们也说过，可能在 五人月饼没有说过。神跟摩西讲了两部分的话，第一部分就是说，我听见他们的苦情，我要领他们出来到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应许你们祖先的那块地。然后摩西一听就慌了嘛，对不对？因为神说，故此我下来，和所以呢，你要去见法老。摩西一听慌了，你下来就下来，干嘛派我去？这一打岔呢，连我们都忘记了。接下去神要说的，你们还要在这山上侍奉我。
对，
那这是最重要的。
这个侍奉，敬拜的意思吗？
这个就暂且不说啊。那个侍奉的内容是什么？摩西知道多少？他不可能事先知道全部。跟百姓说，百姓更不可能知道全部。可是谁知道的很清楚啊？就你刚才说的，法老讲到这件事情，一定是说不容你们去侍奉神，你们要侍奉我。看见了没有？
哎呀，跟现在的某党很像啊。
所以为什么侍奉这个词这么重要？侍奉这个词的内容搞混了，你就失掉那个侍奉的意义，你就很容易被撒旦迷惑。你以为这个叫做侍奉，其实真正的侍奉你根本你还没沾到边儿来。
一旦不明白或者被混淆了侍奉的意义的话，那做什么都不会再是侍奉了。
对的，所以旧约的法老，新约的撒旦，重点都在这里，侍奉，对吧？你不知道侍奉多重要，敌人知道，敌人就会给你灌迷汤，让你觉得说，我这样就是一个有服侍的基督徒，他很有服侍。我们现在对这种大弟兄大姐妹的啊，在教会被人家看中的弟兄姐妹的形容，不外是他很追求，他很爱主，他很热心服侍，他很有服侍，他很能服侍，都是这样的。但是讲到侍奉的实际，摩西当然是最重要，因为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嘛，他的侍奉就是新约的预表，新约美事的影儿。可是在希伯来书里面，他特别把这个旧约的侍奉和新约的侍奉分别出来，保罗也把这件事情讲得很清楚。像保罗跟提摩太，就是他临死的时候他怎么形容他的侍奉，他说，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侍奉神，不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旧约的侍奉是没有清洁的良心的。
旧约的侍奉没有清洁的良心，那是什么呢？
献祭啊。
献祭这件事儿就是为了清洁良心嘛。
对，但是没有绝对的清洁，因为希伯来书就讲了啊，就跟这个爱迪生发明电灯泡。其实爱迪生发明的电灯泡据说到现在还在烧着嘞，它是不会坏的，它可不会坏的。为什么电灯泡会坏呢？你电灯泡不会坏，那个生意就不用做了。
那是
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为什么？他如果真的良心清洁，他明年就不来了。
那是
这就为什么他讲基督一次献上就能够洗净我们的心，除去我们的死刑，使我们侍奉那永生神。这就讲到一个诀窍了，要说侍奉啊，你一定要保守你清洁的良心，而这个良心到底清不清洁，你只有你自己知道。现在其实很多人的侍奉里面藏了猫腻的
所以就是希伯来书9:14这个地方，
对了，
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这个就是旧约侍奉跟新约侍奉的区别，你是说这个意思？
对，他们的侍奉是外面的侍奉，我们的侍奉呢是从里面的侍奉，但里面的这个人必须直接站立在神的面前，活在他的面前，你就必须要有一个所谓清洁的良心，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弟兄姐妹，你的良心清洁不清洁？你是不是在凡事上有一个清洁的良心？你这每次在唱那个歌啊，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你觉得？
哎呀，您真的是音乐系毕业的吗？
我就想问你，唱歌唱的怎么样？你真的敢唱吗？其实我们一得救就知道很多歌我不敢唱。
您不敢唱是因为这个原因。有的人不敢唱，算了，我就不说了。
好多人唱诗歌就觉得很爽， 唱完了好舒服，回家继续过日子。哎，
嗯，
你所知道的就要定你的罪。
我不敢唱，是我不想牺牲啊。
就是，那就对了，那还比那个唱了还不知道，哎，自己良心不清洁，唱了觉得很爽很舒服，其实你并没有走上那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那个就是良心不清洁了。你那个侍奉就是很虚假的侍奉。但是这样的道理在今天讲起来是很不受欢迎的。
那肯定。
你讲的太绝对了，那你不是画大饼是什么东西吗？谁能够做得到呢？你看，你最喜欢讲这种泄气话，这种在旧约就算是发怨言。
哎，真的是呀。
使徒告诉我们，你要知道你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啊。这个侍奉是讲到你的生活，你的生命，你每天从早到晚，一切的待人接物，你怎么样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就我们以前讲过的嘛，秉杯，早上不秉，下午开执事会，早上纪念主，下午继续吵架，这个叫什么？
正常现象。
这个叫不分辨，这是主的圣子，是自己取罪。
嗯，
所以这个侍奉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教导里面就说，哎，信主，信主一年两年，你就要出来侍奉，要出来侍奉，就是说要去做事儿的意思。
那不用这个词儿，用什么词儿呢？
就是啊，但是你知道这个基本上是错误的一个教导。
那应该是什么？出来实习，出来实习。
你有没有保守你清洁的良心？这个清洁的良心呢，不单是主耶稣基督的血，而且呢，是当圣灵在你的心里面提醒的时候，你要去像这个撒该一样，哎，你欠谁的就要去还，
嗯，
讹诈谁的要还他四倍，
嗯，
只要圣灵提醒你，你就要把你一切的罪，该道歉的道歉。该悔改的悔改，而不是只是大一统啊！我现在从这个中华民国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哎，大家一夜之间呢，总部的人民站起来了，不是这样子的。
这谁教您的呀？多加教您。
我、哦、我就看着呢，那个毛老爷站在麦克风前面，对吧？哎，有模有样，这么一喊，那其实呢，他在国民党底下，在共产党底下，都是同样一个人呢。
嗯。
那我们也是这样的，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成为天上的国民，哈利路亚。你是不是侍立在永生耶和华神面前？天使长加百列侍立了几百年上千年的，你看看。
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做的事儿是在侍奉呢，还是在瞎搞呢？
哎，这个你
作秀呢？
你要是没有一个清洁的良心，你是不可能知道。你要是期望别人告诉你，那就别问了。
嗯，那别人说你这个就不是侍奉，你这个是那什么？
所以我说侍奉这个词，你讲的一点都不错。侍奉这个词别拿到别处去用了，别拿来干活、嗯、去帮忙。
现在我们都认为这个干活是侍奉，厨房切个菜什么？
哎，传福音啊，大使命，这个叫侍奉，不是，侍奉是活在神面前。单要侍奉他。
那您说教会的这些做这些教会这些能人能看得见的这些，是不是侍奉完全取决于做的时候是什么心态？
对，做的人，所以不要给自己灌迷糊汤、嗯，我才会讲这么难听的话。我们成了一台戏，给自己和别人观看，不要这样。我们是成了一台戏，但是是给天使和世人观看，神知道。天使知道，就是老百姓的眼睛往往比我们还雪亮。人家为什么不信主？因为教会里面太多伪君子了。
嗯，
是这样、
哎。以前我们一个姐妹，她在教会里，她是很积极的学习，那丈夫就是不信主。后来突然教会有一个什么，大概是类似这个，就像我刚举的这个例子吧。哎，有人侍奉了，有人没侍奉，有人是所谓的侍奉，这里都是打引号。有人做事了，大家都看见了；有人做事了，大家没看见。结果被看见的这个呢，哎呀，得了众人的表扬夸赞，对吧？那没被看见的当然心里不爽了。我做的事儿比他少吗？本来他是一个大儿子，结果瞬间变成小儿子，就是本来他是在侍奉，瞬间就变成了没侍奉。就姐妹的丈夫就说，我就说你们教会这事儿多呗，一看就知道，我才不会去信你们那个呢。
就是一看就知道，所以我们首先就要把这个东西，这个坏习惯拿掉。 我不要这个很热心侍奉，一个这个弟兄很侍奉这种词不要拿出来用。如果跟你一起上班的人，他到教会看见你的侍奉，他觉得很恶心，因为这个人跟我平常认识，跟我上班的人是不一样的，那你的侍奉当然是假的。反过来说，我举一个真实的例子，这个弟兄在我前面一年信主，那时候在秀大的学生中心，到了周末的时候，到了星期五晚上的时候，二层楼上所有的房间呢，一边都是广东组的，一边都是国语组的，好多人很兴旺。那有一天呢，活动中心有个礼堂，那个礼堂里面有个舞会，我这位好弟兄呢，他姓张啊，他从前是什么，他最喜欢跳舞的一个人。那他有个同学从外地来，到了休斯顿要找他，说我到哪儿去找我这位张弟兄呢？一看今天晚上修大有舞会，行，他肯定在那个地方。他就来了个大早，预备在那等我们这位张弟兄。结果一看，哎，因为我们那个每一个房间的门呐、旁边有一个长条玻璃是可以看进去的。一看这个张弟兄怎么在那个房间里面，很高兴把门一打开，看这个张弟兄在干什么，排椅子，在每一个椅子上面摆圣经，摆十个本。他这同学一看傻了。不知张弟兄很早就去了，他自己在那做，那个叫真的侍奉。他的同学来一看傻了，我今天一定要来弄清楚怎么回事。那这样的侍奉是没有声音没有夸奖的，可是他是真实，他是带着能力的。因为这个张弟兄一直到今天，他是一个非常活在神面前，他非常注重这件事情。真的是严严谨谨的活在神的面前，谦谦卑卑的活在神面前。
那这个就像让我突然让我想起来新约里面马太福音，主耶稣专门讲这个法利赛人，祷告啊，施舍呀、这些什么禁食啊，都不是要行在人前的。
我们在教会都是行在人前的。
对，父在暗中观察，
那个叫侍奉。父在暗中给你打的分数叫做侍奉。不是说在人前就不要了，不是说教会就不要有人带头祷告，但是千万不要本末倒置啊！
在乎用心和动机。
对，我们只能够帮彼此一个忙，不要把这个侍奉啊、很侍奉啊这种东西拿来挂在口上，也不要单单从看这个弟兄侍奉不侍奉就以为他的内在真的是这样。
对，就是也别因为在教会做的事儿多，道来及道的多，这个嘴巴也甜一点，然后又是什么什么什么的，那就可以给他开欢送会，别人的就不给开欢送会。
你是怎么、
这个、
你是别人没给你开欢送会你不爽是吧？怎么欢送会这是
别人给我开了，别人给我开了，虽然我拒绝还是给我开了，但是这个我是浑身不舒服嘛，因为我也没觉得我走，但是呢那是弟兄姐妹的情谊，对吧？但是你这个不能以那别人给我开欢送会也没说的就做的事儿多侍奉啊。
那你不是开不开欢送会你都浑身不舒服吗？
哎，那是的。
你哪天没有浑身不舒服的？
哎，所以嘛，这我这个欢送会跟那个真的没关系。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家想开欢送会，舍不得我们弟兄姐妹，这非常正常。但是不要以哎呀他做了多少事儿为这个。那你说没做事儿的人怎么办呢？
欢送会，欢送会，我们今天主要讲欢送会，那我们下次讲个什么？讲个祷告会好不好？
行行行，没问题。
来呀，我们向耶和华欢呼，向拯救的磐石歌唱，山也属于他，海也属于他，全地有主作王，在他面前下操场上的羊，主的百姓今天来留
坍塌，竭力地往前行，面向荣耀的应许地，明白他的作为，神要领我进入他的爱心，我们当心存敬畏，面向荣耀的应许地，明白他的作为，神要领我进入他的安息，我们当心存敬畏。